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看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见到祭物有一些的祭是燔祭，就是烧一些的肉给上帝，有一些祭就是素祭，就是献上一些的庄稼农作物给上帝。有没有想过，其实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献肉，有些时候献菜呢？其实我们在献祭当中呢，是见到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事游牧的工作，所以他们献羊是最头生的产物，最好的东西。但是亦都有一些人是务农的，所以他们耕田的人他们未必可以养到羊的嘛，那他们所献出的就是地里头的出产，亦都是代表着其实我们无论献什么，只要是诚心的归耶和华为圣的，上帝一定会悦纳的。咁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一章五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利未记》一章五至十七节，在这里呢，继续讲述燔祭的条例。神的每一项规定都是有他的目的的。神由一开始就教导百姓要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神要洁净百姓，令他们离弃在埃及所沾染的各种异教风俗，使他们能够真心实意的来到敬拜神。神用严格的细则保守选民，免得他们固态复萌，又回到旧有的生活当中。每一条律例呢，都是生动的描绘出罪的恶果，亦都显出神赦免罪人的大怜悯。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得到，神规定要由圣洁的祭司献上完全的祭牲，人学会要敬畏圣洁的神，人亦都要绝对的信服，完全顺从神的律法。由于规定必须以贵重的祭牲来献祭，咁亦都显明咗犯罪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表示呢人要将自己恭恭敬敬咁交托俾神。以色列人不是唯一以牲畜献祭的民族，其他宗教呢都有类似的做法，来到讨他们所拜的神的喜悦。又有一些习俗呢，甚至是以杀人为祭，当然这个是神严格禁止的。不过呢，以色列人以牲畜献祭的意义和异教所做的呢截然不同。以色列民献上牲畜，并不单单是为了指示神的震怒， 亦都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要献上刑罚的代替物。献祭就表明选民对神的信靠，显出对神律法的顺从。这种制度让人联想到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为罪人受死，并且永远的胜过罪恶。利未记第一章所记载的是有关燔祭的条例，第二章就是关于素祭的律例。素祭让人联想到基督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事工，亦都让人想到主耶稣人性的完全和美好。而燔祭就让人想到基督的死。当你读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好像是一个素食的食谱。的确是这样，素祭和其他的祭是不同的，因为这里并没有流血。不过呢，素祭会和其他有血的祭一起献上的。素祭可以是烤好了的，或者是未烤的食材。阿伦和他的儿子呢，是会保留其中的一部分，作为阿伦家族的男性所食用。素祭让人想到主耶稣人性完全的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会强调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亦都是最完美的人。神对人类设下的目标在主耶稣身上是完全的实现，他是新造的人的首位。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今日的人类呢，是最败坏堕落的。圣经亦都直接了当毫不含糊地提出这一点。罗马书三章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呢，不会因着我们遵守律法，他就接纳我们成为义人。理由很简单，因为神看到我们的不完全，我们是没有办法遵守或者成就律法的，我们交不出一份完美的成绩表，我们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满足神圣洁、公义、完全的标准。我们怎样做呢，都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因此人类是败坏堕落的罪人，于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日的报章一再证明这一点的。罗马书三章十七节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些都是人类真实的写照。为什么？因为战争、暴力充斥人心，很多以和平作为诉求的抗争最后都以闹剧收场，人盲目而狂热地成为了邪恶的工具，走向可怕的毁灭。这样绝对不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来的。神对人类另有一个旨意，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心意，就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是蒙神喜悦的人，在他的人性里面有属天的荣光。主耶稣的美好散发着馨香之气，他的降世为人是一个赞颂，他在世间的停留是一个祝福，而他的离去亦都同样是一个祝福。他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为人类注入了新希望和新生命的动力。当我们查考素祭的时候，要留意两个重点，应该使用的食材和不可以使用的食材。利未记二章一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素祭必须要用细面，在当时细面不是普通的食材。以色列人将谷物 放在石头里面，再用柱或者是锤去剪去打。如果剪磨的人不用心，面粉就磨得不均匀，所以要磨成细面是必须要花时间。素祭要用细面，表示一定要好好地磨。这个素祭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个性，用今日的字眼来形容，我们会说主耶稣是有一个健全的人格的，他是一个正常人。我想主耶稣是世界上唯一正常的人，罪使人起伏不定，扭曲不已，已经变得不正常的了。我们的人格当中有一部分过度膨胀，将整个人扭曲了。有一个病态心理学的医生，他在毕业之前就对教授说，在学到各种病态的病原学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一种病态的症状我都有。教授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对这个学生说，唉，我在这里想着你什么时候才会来见我，班上其他的人都已经来过了，他们都有这些症状，连我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罪性的症状。有一位心理学家说，现在所有人都有些古怪，是我们都偏离了正轨，而主耶稣是唯一正常的人。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品格几咁不对称。参孙体力上壮硕无比，但是在理性和意志上就软弱无能。保罗是个属灵的巨人，但是他的身体就不好。西门彼得呢，是一个跟着情绪走的人，前一分钟他还会慷慨激昂地宣誓愿意为主耶稣而死，后一分钟他就不认主了，绝对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扫罗王自私顽固，对神毫不信服，令到自己王位不保，甚至走向死亡。看到吗？这些人呢，个个都是怪怪的，有些地方又过度膨胀，有些地方又发育不良。主耶稣和他们以及和我们呢，是完全相反的。主耶稣是最平衡的，他的个性在各方面都协调得十分完美。主耶稣可以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亦都可以将小朋友拥入怀中。耶稣在12岁的时候，犹太宗教领袖稀奇他的智慧。约翰福音7:15提到，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大家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当主耶稣做判断的时候，从来不靠自己的才智。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从来不会用自己去作为标准。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这个才是他行事为人的动力。主耶稣会在拉撒路的坟前流泪，为耶路撒冷哀哭，同时他又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耶路撒冷宣告严厉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后来都应验了。主耶稣不受情绪所影响，从来都不会自以为是，亦都冇人能够阻止佢前往耶路撒冷受死。喺马太福音26:39，耶稣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约翰福音6:38又话：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主耶稣呢，从来都唔系按照自己嘅意志嚟到行事。耶稣是平稳的，但我们呢总是摇摆不定的。利未记2:1里面讲到的浇上油，这些油呢应该是指橄榄油，也都让我们联想到圣灵的工作。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呢是浇上油，但是在第4-5所讲的呢是调油的、抹油的。第6是浇上油，这样就表示祭物要浸泡在橄榄油里面。 橄榄油是素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在主耶稣人子的生命当中呢，圣灵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主耶稣是由圣灵生的。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说，圣灵为他施洗。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记载，圣灵引导他。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记载，主耶稣靠着圣灵的大能教训人，行神迹，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咁完美的主耶稣，他依然需要圣灵。咁你和我更加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圣灵。我们靠自己其实什么都不能够做到。乳香呢是用特别的配方所制成的。根据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节，乳香是一种经过调配的香料，同其他的香料不同。乳香是植物的一部分，可能是树皮或者树叶经过挤压、除打、分销或者是压榨之后呢散发出的香气，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生命。在对此压力迫害之下呢，可以发出馨香之气。这些就是神喜悦耶稣的道理。主耶稣的生命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馨香，既然我们都是属于主的，那我们都应该散发出这种香气才是对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二章二节记载说，带到亚伦子孙作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祭司呢要领受一部分素祭，他们要从食材里面拿走一定的比例，再将其他的部分呢混合调制好，然后献在祭坛上焚烧。利未记二章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素祭剩下的部分归祭司所有，只可以在圣所那里吃，不可以用来供养家庭。这个条例在祭司职位当中应当享有的特权，和祭司私人的财产两者之间是划清界线的，防止祭司滥用特权。在日后以色列人祭司制度腐败之后，的确有祭司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牟利的事件。至于真诚的祭司呢，应该是公平、公义等等高贵道德精神的保护者。作为神君尊祭司的信徒，更加应该注重行为的圣洁。虽然素祭并没有血，但是依然是要在坛上焚烧。这里的重点是火。利未记二章四至十节记载说，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若用铁锆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炉子呢是用普通的泥土所制作，是古代东方用来烤饼的一个大展盘。无酵饼就是没有放面酵的烤饼，中间有些窿，做出来比较厚，而且是非常脆的。 至于铁鏊呢，就是烤饼的铁板，用来烤制又大又圆的无酵饼。这段经文所指示的是素制仪式当中的细节，听起来好像是做面饼，一再强调细面和油，还重复地提到火。这里的火呢，不是指地狱，而是神洁净的大能，散发出馨香之气。第九节就特别提到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的意义让人联想到神眼中的基督，主的甜美藉着压力彰显出来。在我们信主的经历当中，即使在压力之下的不如意，亦都是可以生出甘甜甜美。一些基督徒在紧张的情绪之下可能会口出恶言，但是主耶稣呢，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之下呢，却越能够显出美好。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记载，主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素祭呢，有一部分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基督徒有一个属天的殊荣，就是和天父共享基督。你在基督身上看到什么呢？看到基督的甜美吗？你闻到他生命散发出来的甜美芬芳吗？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至五十八节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如果你希望生命都能够散发馨香之气，那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有份。当然不是按照经文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因为我们不是食人的，我们是要凭信心去分享到基督美好的德行，让生命越来越似基督。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基督的馨香甜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了。利未记二章十一节记载，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我们要明白到素祭呢，不可以使用的食材以及可以使用的食材，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不可以用的是有两样，就是酵和蜂蜜。经文一再提到酵，酵通常是代表邪恶的。主耶稣基督警告门徒要防范法利赛人的酵，所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教义和教导。错谬的教导就是酵，酵是邪恶的，所以祭物里面不可以放酵。这样让我们想到在基督里面是没有邪恶没有罪恶的。素祭也都不可以用蜂蜜，要的是自然的甜味。因为蜂蜜是会变酸的，就好像酵会变酸一样。有些基督徒在公众场合呢，会摆出一副敬虔的姿态，面上面呢就会是挂住专属于呢星期日的那种的笑容，见人就清兴到底，头上的光环呢成日都闪烁住新鲜出炉的见证神迹。但是他们又会到处呢造谣生事，会呢去说长道短，比那些带着枪的杀手更加可怕。他们的生命呢是带着蜂蜜的。主耶稣是实话实说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腐败的东西， 主耶稣不会散发蜂蜜的甜味，亦都不会为了迎合我们而口出拜教的言语。利未记二章十一节记载，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素祭是馨香的祭，但是它的馨香不是来自迎合讨好人的教，它的甜味亦都不是来自会变酸的蜂蜜。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盐有保存食物持久和清洁的作用，祭物的盐呢就称为立约的盐，表明神和选民所立的约不可改变，这个约是永远而且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素祭上面放盐是对神守约的信心和感谢来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信徒就是世上的盐，如果不能够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保持信心的坚定和纯正，就好像盐失去咸味，没有力量去见证神的了。利未记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就是摘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摘了的和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这段经文献初熟之物作为素祭的条例，将幼嫩的大麦、小麦或者其他谷物的和穗子呢，先加烘烤，然后磨成粗粉，添上油和乳香，当做素祭来献上。五谷、油和这里未提到的酒呢，是希伯来人的三大基本食物，都是生活所需，亦都属劳苦所得。经文说，烘了的和穗子就是摘了的新穗子，所指的是将烘干的和穗用手呢搓成谷粒，摘所指的就是谷粒或者是谷物的意思。关于经文的分享讲解呢，我们停在这里哈，欢迎你主动的提出研经的心得，或者呢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的交流。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来到利未记的第三集了，亦都是代表我们来到最后一日可以参加一个的有奖问答游戏的时间了。所以呢，请你把握时机去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1.net 729ly1.net 就去参与我们穿越圣经的圣经重温的一个有奖问答游戏，让到你更加理解马可福音的一些的信息。多谢你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卷心所立的约，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向地基督。